下礼拜就是复活节，是主复活的日子。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吧？
中礼。
对，就是我们主耶稣骑着毛驴，光光荣荣的进耶路撒冷。大家都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所以今天是这么美好的日子，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信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是，大马色路上。大家知道，如果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发生战争的话，就是叙利亚，对不对？那个国家的首都就是大马色，我们现在叫大马士革，但是当时就叫大马色。刚才那些经文我们都已经读过了，我就不能把那个稍微放几个，大王，再放。好。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人物。这个人啊，他对教会的发展啊，对福音的传播，甚至对人类历史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啊，这个人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啊，保罗。但是保罗在当时这个时候呢，他的犹太人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叫扫罗啊，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边都叫扫罗。那么今天这个故事呢，就是起源于这个扫罗从耶路撒冷去大马士革的时候的路上发生的一件事情，从此他的信仰彻底的发生了一个转变。我们要先看一看这个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们稍微往下转一个。对，扫罗他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啊，是一个非常正统的犹太人，他属于这个便雅悯之派。啊，他出生的这个地方叫大树，大树这个地方是在北边，现在土耳其的这个地方，啊，并不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实际上他比较靠近外邦人生活的地方，但是他自己是一个啊正统的这个犹太人。他出生以后，他就受到良好的这个犹太信仰和文化的这种教育，啊，所以他找了一个名师，这个名师叫加马列，带领他这个学习和成长，啊，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虔诚敬虔的这样的一个犹太教徒。因为他自己是出生在大树那个地方，当时这个罗马帝国这个主流的文化，其实希伯来文化已经没落，当时是罗马文化和希腊文化，所以他有这样的背景，所以这个扫罗他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希腊文化，精通希腊的语言，他自己又是一个罗马的公民啊。但是他因为对信仰上比较热衷，比较固执，在他看来啊，凡是信仰耶稣的都是属于这个异教徒，所以他就是竭力的迫害这个基督徒。我们读使徒行传前面的时候，大家可能读到有一个叫斯提凡的这个人，当时斯提凡啊宣道的时候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了，当时这个扫罗就在场，他还帮着那些打人的人看衣服啊，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说这样一个人啊，在我们人来看呢，这个事情好像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一个人，是可以说是基督徒的一个公敌啊。但是整个这件事情发生，他的信仰的转变对教会历史来说，甚至对整个人类历史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之所以这个重要，在圣经里边其实有三个篇章就专门讲这个扫罗归正的这件事，就是大马色路上这件事。这个分别在介绍在这个第九章的上半章，就是我们刚才念过的。然后扫罗在以色列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在第二十二章啊，这个扫罗又重复了这一个故事。到第二十六章的时候，当扫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为自己辩护，为自己做见证的时候，他又重申了这个他在大马色路上的这个经历。所以这个事情这对于啊整个这个教会历史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转到下一节。啊，这个就是扫罗当时他迫害基督徒的时候的一个情景啊，当这个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有这样一个光景啊。下一个， 所以扫罗到处的去捉拿的这个基督徒啊，凡是他，因为他从大祭司那得到这个授权权柄，到处去抓。他在可能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把圣徒抓的差不多了，或者至少都抓跑了。他现在呢要到外邦人城市，到叙利亚的首都啊大马色要去抓。也大家如果看地图的话，到从耶路撒冷到大马色其实路程很远，他就不辞辛苦的啊从这个耶路撒冷到大马色去。但是他走了好几天的路程，到了快到大马色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神迹奇事啊，当时就主在大光中向他显现啊，一处大光从四面照着他，他当时他的眼睛就被照瞎了，不能看见了，而且有声音从天上跟他说话啊，跟他说什么呢？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听到这话以后，他就非常非常的惊奇，因为他过去的这个生命经历里边好像没有这样的经历，很多的这个知识信仰也都是从法利赛人那里学来的，今天他突然遇到这样一个光景，他就非常的害怕啊，不知道该怎么着。他说：“主啊，你是谁？”啊，他觉得这个跟他说话的一定是一个大能的一个神的作为，所以但他不知道，他说：“主啊，你是谁？”所以啊，主耶稣跟他亲自说话，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啊，从这个里面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扫罗过去跟耶稣也没有直接的交往，也没有亲朋好友这样的关系，这个主为什么说我就是你所要逼迫的耶稣呢？所以这个里边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翻到下一页，这个就是让我们认识基督和教会的这个关系啊。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是主的身体，所以任何人迫害在基督徒身上就是迫害在主的身上，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和主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时候啊，扫罗他并没有为自己做任何的这个辩护辩解，因为他这样一个属灵的经历对他来说是第一次看到，所以他感觉到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他虽然被这个眼睛啊被照瞎了，但是他心里还在思索这个问题到底是啊怎么一个情况来发生的。嗯，下一页。啊，扫罗过去他因为啊片面的受到法利赛人的这个信仰的这个熏陶，他特别的偏激，行为上面比较片面。啊，他有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他对神的认识是不完全，所以他到处的去迫害基督徒。现在神从四面来光照他，这是一种启示，是告诉我们让他能够接受一个全面的平衡的这样一个信仰，这个是神从四面光照他，给他一个这个启示在这里边啊，让他对这个信仰有重新的一个认识。他过去是一个偏激的啊，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啊，是为别人领路的一个人，但是到今天的光景了以后，他才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瞎眼的人，对神啊本性，对神的本性，对神的慈爱，这些他其实他了解的非常的非常的片面，是不够全面的。嗯，这时候啊，扫罗眼睛瞎了，又不吃又不喝，他其实是告诉我们啊，他过去的这种偏激的信仰啊，热衷于律法的这种信仰，其实是这个经历这样一个神迹奇事以后，他自己觉得已经彻底的破产了，这个已经啊没有什么啊，过去觉得很骄傲，现在觉得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嗯，这个他三日不能看见有一种象征啊在这里边，因为我们主耶稣死了被钉在十字架以后，三日以后就复活了，而扫罗在这里边三日不能看见，也是表征他过去这种偏激的信仰，这样一个生命，老的生命已经死掉了，一个重新的一个扫罗啊，他的新生命 有了开始啊，这个有这样一个象征在这里边啊，他的整个的这个信仰有了一个崭新的看见，和过去完完全全的都不同了。而且在这个时候他又遇见了一个非常卑微的人物亚拿尼亚，来和他做同工啊，让他也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教会里边这个肢体之间的这种关系。这个我们翻到下一页，再翻一页吧。我们现在看扫罗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印象是基督徒的仇敌，好像这个人不可救药。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扫罗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可救药的一个彻底的一个极端的恐怖分子这样的一个人物。其实在他身上还有很多的这个特点啊，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个就是神或者说我们主为什么要拣选扫罗这样一个人啊。其中一方面就是扫罗对旧约的律法、信仰和犹太的文化都非常非常的精通，因为他受教于加马列，而且他生活在大树，他对希腊的文化和语言也非常精通。他政治上呢又是罗马公民啊，他对罗马的这个政治体制也非常非常的懂啊，这是其中的一些信息。另外这个人就是他对自己的信仰他非常的这个敬虔，只要他认准了的事情啊，他就会坚决地做到底，有为信仰献身的这样的精神。他又有坚强的意志，他又对信仰对神非常的忠心，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一些特质在他身上。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拣选这样一个人。下一页，下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啊亚拿尼亚的这个信心。因为这个故事里边其实主要的角色就是两个人，一个是这个扫罗，一个就是这个亚拿尼亚。这个亚拿尼亚你要仔细读圣经的话，可能只也就是这个地方提这么一点，后来再也就没有提过了啊。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微小啊这么一个人物啊，非常卑微的一个人物啊。这个人对待扫罗的态度其实和我们普通人也一样啊。当这个主向他显现的时候说你去接待扫罗的时候，他也不太理解，他说这个人不就是奉祭司的名到处捉拿你圣徒的人吗？为什么要拣选这样一个人呢？啊，为什么要接纳他呢？他也不理解。但是当主跟他说话的时候，主说这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你去啊，你医治他，你为他按手啊，为他施洗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亚拿尼亚有这个完全的顺服，愿意接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值得我们学习。一般的人是做不到啊。我们会如果给我们这样使命，我们会说主啊，你为什么拣选这个人？我们对他不了解，我们了解只是他是个坏人，你要拣选你等等，你我们了解好了再我们观察观察他，看他能不能改，我们再接纳他。但是这个亚拿尼亚不是这样的，他顺服主的话，这个主说话说是我拣选的器皿，你去接纳他，他就去这样的做。这个是我们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啊非常好的一点啊。其实我们都是使徒行传第十章的，你就知道彼得也有同样的光景。当彼得让他去见哥尼流的时候，主给他显一象，彼得说什么？主啊，这是不可的。你看和亚拿尼亚的比，好像彼得还不如亚拿尼亚啊。所以亚拿尼亚完全顺服神的这个旨意啊，神叫他去他就去。所以当他来到这个这个直接进入西门的家的时候，进到犹大的家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扫罗了，他就为他按手医治他，使这个扫罗得到了这个医治啊，他的眼睛就能够看见。所以当他看见的时候，他就跟他说，他兄弟扫罗，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过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所以啊，亚拿尼亚亲自的医治了这个扫罗，让他能够看见啊。从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个人啊被神所用，不见得天天都被神所用，偶尔的可能是 只被神用了一次，但是真正为了神做了大功，亚拿尼亚就是一个。他的可能一生被神所用的也就是这一个这一次，但是却成就了一个大的使命，也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就是这个使徒保罗。如果没有亚拿尼亚，可能还没有这个保罗，对不对？所以是神借着，恰恰是借着这个小人物，成就了他的这个大事情。当亚拿尼亚进来见扫罗的时候，圣经提到扫罗也在不断的这个祷告。从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信心在不断的变化，他也不断在寻求神，在他身上到底什么样的旨意，他在不断的思考。另一个就是让我们看到神在大光中之所以不只是扫罗你去干什么干什么都告诉你清清明明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而是让他去见这个亚拿尼亚，由亚拿尼亚把神的一切话都告诉这个扫罗，就是让扫罗理解这个神的这个仆人这个肢体之间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合作的关系神是让这扫罗借着亚拿尼亚这个小人物自己的生命得到了反转而且也是这个亚拿尼亚自己为这个扫罗实行洗礼这个就是说神这里边深刻的用心就是让扫罗借着这个过程理解弟兄姐妹彼此同工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意义。而且这里另一点我们就是要看到什么样的这个人有资格实习呢，在这里边不一定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像这里边就是一个亚拿尼亚这样一个微小的人物。如果我们照着人的这个理解，像扫罗这样的人物最差的也这个级别也得找一个使徒，找彼得来为他实习才对，对不对？但是神并没有这样的安排，神只找了一个卑微的人物亚拿尼亚来为他实行洗礼这个是我们从这个里边要学到的一些功课下一节。另一个地方我们在这里边就是要看一看这个基督徒和苦难，因为在刚才的经文里边主说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当我们很多的新朋友刚开始接触教会的时候都有一种这个想法，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信耶稣是为了过一个安宁安逸的日子，平安喜乐的日子。当然这个也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我们真正的相信耶稣以后，其实不一定保证你过去从今的生活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磨难，可能苦难会更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生活在一个罪的权势辖制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各种的习俗世界观互相竞争的这种关系，所以因为我们的信仰和他们这个信仰之间的这个差距有时候会造成更多的这个矛盾，所以我们也会面对更多的这个试炼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我们一个基督徒信心的一个时候。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基督徒在世界上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的主说他已经胜了世界就是基督徒在传播福音和守真道的这个道路上我们不是孤单的，是主与我们同在的，而且我们的主他自己也历经苦难，也自己上十字架为我们献上了生命，所以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有更真切的盼望，我们会在将来和他同得荣耀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不通的地方，就是我们有这样的热切的这个真切的这种盼望，我们将来要和主一起同得荣耀。所以这个受苦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可以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入神的国，我们要走的这个路是小的，我们要进的那个门是窄的。那有人可能也会要问，这个既然 主能像扫罗那样显神迹，让他这样一个人都能悔改。我们的神为什么不能像所有的人都显神迹，每个人都悔改，天下大同，一切都平安，每个人都蒙祝福，这多好啊，对不对？可是实际上我们读圣经就发现这不是神的这个意思，也不是神的这个旨意。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低基督要来，其实是一个，啊，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个大同的那种光景，那是人的智慧。在神的这个旨意里面，到末日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这样一种斗争的这种场面，啊，可能只有信徒，只有在主里的人才能够被提，好像很多的人会走向灭亡，啊，这是一个末日的景象。我们看到他刚才经文里边说，这个亚拿尼亚被他施洗以后，扫罗的眼睛上有鳞片一样的那个东西掉下来了。这个鳞片的这些东西就象征着扫罗过去所遵守的那些律法、礼仪、规条，这些个羁绊挡住了他的眼睛，他不能看见。今天因为啊圣灵与他同在，使他这些羁绊、这些障碍都脱掉了，他才有新的这个看见，他才能够真正的打开他属灵的眼睛，看见神的这个旨意。所以在这样的光景下，啊，扫罗就有了这个新的看见，他也有这个，因为他及时的受洗，啊，刚才这个经文里边他说他又吃了饭，肉体上有能力、有力量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与这个在大马色的这个信徒开始有彼此交通，开始传福音，啊，别的基督徒还都觉得奇怪的时候，这个人本来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怎么突然开始传上福音了？但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这个扫罗积极的传福音，啊，而且有非常这个很好的口才来为主做辩护，啊，使得福音能够广传下去，嗯，所以圣经上说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大马色的这个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啊，这个是他传福音的一个开始。我们下一节。从这一段故事里边，我们要学习一个，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异象。因为圣经里边记载了好多的这个异象，所谓异象就是神啊把他的旨意借着一些不同的现象彰显出来，啊，那么我们今天看到是神借着这个大光啊照在这个扫罗身上。那么我们读第十章的时候就会看到啊，这个神从天上用个大布把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包在一起啊，显给彼得看，这都是属于异象。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异象呢是神主动发出来的，而不是我们人求来的，这个是第一个不同的地方。另一个特征就是这个异象呢是能够彼此印证的，就是神给了这个扫罗的异象和神给亚拿尼亚的这个意象是完全一致的，是彼此印证的，啊，这个是在教会生活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啊，我们以前在这个天纳西的教会的时候，当时有个牧师，教会要建一个新堂，所以当时有块地要买，这个牧师就跟大家说啊，我经过祷告，圣灵告诉我这个神为我们预备的。后来他们突然又出来一个旧堂，那个堂也要卖，这牧师又说，我又祷告了，圣灵告诉我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所以就会造成这个下面的听众啊或者是信徒很多矛盾的地方，这个圣灵怎么老是变来变去的，对，这个会造成很多的这个冲突。其实在这个神真正要给我们的意象的时候是会得到印证的，就是说神如果给了这个牧师什么样的一个意象，他会给我们这个信众有同样的这个印象。只要是这件事情关乎不是一个人，而是关乎一个集体或者是两个人或者几个人之间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意象都是能得到印证的时候。 我们看那个彼得和哥尼流的时候也是一样，神给彼得的意象和神给哥尼流的意象也是完全一致的。再一个特点，这个意象就是内容是清晰和明确的。神告诉亚拿尼亚做什么，和神告诉扫罗做什么，这个信息是非常清楚的，不含糊的，明明白白的。但是在表现形式上却没有一定的这个固定的形式，神向扫罗所显的意象是用的大光，向亚拿尼亚所显示的是直接的跟他说话，向彼得、向哥尼流所用的形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意象的形式表现出来是没有固定的一个格式的，神要怎么做，他认为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合适，他就怎么做，并没有一定的这个套路。再一个我们要看到，就是扫罗也好，彼得也好，亚拿尼亚也好，他们得意象的一个前提就是他们不住地在祷告，所以这个祷告是得到神启示的一个最佳的方法。下一节。所以有人读过这一个扫罗在大马色路上的经历，会产生怀疑，因为觉得这个不可思议，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太难令人理解，所以就会怀疑这个扫罗转变的这个真实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我们就会相信这应该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呢？这个扫罗他从前和耶稣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也没有亲戚，也不是朋友，甚至没有通讯的来往，这样一个人，我们很难想象他会为一个死去的人、被判刑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会去忠心耿耿地献出生命来，而且他过去的信仰和耶稣所传扬的信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是完全敌对的，而且他在行动上也是迫害基督徒的一个人。这样的这个人，如果他让他的信仰和他的生命有转变，他一定是有不同的、刻骨铭心的这样的经历，他才有可能来转变。否则的话，你很难想象，一定是他亲身体会到了主跟他说话，就是我们读圣经读这个过程。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的话，他在后来里边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行动上的一个体现。我们读后边的圣经就知道，保罗为了传福音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好几次都险些丧命，但是他最后真正正正的在罗马帝国的这个罗马那个地方，他是被砍了头为主献上生命的一个人，这样一个人，就是说你很难想象他会编造一个故事来为自己谋什么好处。因为任何一个作假虚构事情的时候，都有自己的私利在后边，都有图利的这个目的，但是扫罗身上没有，他从来都是非常的谦卑，非常荣耀主，也不敢窃取神的这个荣耀。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我们有这样一段故事，我给念给大家。就是他在外边传福音的时候，他行了重大的一个神迹，他医治那个瘸腿的。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一节说，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的形状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就是从这个事件里边，我们看到，如果扫罗是一个图私利的人，在别人把他都当成神来看待的时候，他的私欲一定会膨胀， 但是保罗没有，这个就是他这个顺服主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体现。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很多这个异端出现，可能某一个人有某一点点的医治的恩赐，或者是理解圣经的恩赐，或者是等等等等这样些东西，这些人都因为他们的膨胀，他们不归荣耀给神，他把荣耀记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神反倒厌弃他们啊。所以说我们从这里就看到保罗不可能为自己来编造这些故事，他一定是有这样的切身的这个经历，他的生命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翻转。下一个，那么扫罗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以后，他在后来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为自己做见证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一段话，是吧？我读给大家。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6章里边。当亚基帕王面要审讯他，要了解这个整个过程的时候，这是他自己为自己辩护说的话。他说：“我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只有为人如何，犹太人就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彻彻底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为这个指望。”这个我们从这个扫罗这些见证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现在因为主亲自向他显现，他有这样一个切身的经历。他过去精通的那些律法，所预言、所表达的，都是要指向今天已经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这个耶稣基督。他今天完全彻底的这个明白。我们的这个盼望的这个弥赛亚已经来到了，已经为我们献出了一切了。所以扫罗他有这样一个真真正正的这个切身的体会，也有这样一个深切的认识以后，他已经深刻的认识到这个就是说旧约的一切今天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的成全了，完全的应验了这个也是他后来很多事情做事情他有那么多坚强意志，那么多忠心耿耿的表现的一个基础在他身上。下一个，那么从保罗的身上，因为他有这样生命的这个翻转，这种根本的转变，所以他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工作。他三次的这个宣道的行程为了传福音历尽艰辛。他前两次主要的宣道的行程都是在小亚细亚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土耳其那一带第三次的这个宣道行程呢，他跨过了爱琴海来到了这个希腊后来又到了这个罗马。就是因为这个扫罗这样的工作，福音才有可能传到这个欧洲，才能够传到外邦的世界得到广传这个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没有扫罗这个宣道的这个过程，福音不可能广传。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考察历史的话，从主后一直到现在这个2000多年的历史，这个教会对于欧洲文明的这个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扫罗把保罗把福音传到欧洲，可能没有后来欧洲文明的这个快速的发展所以这是保罗的一个重要成就下一页保罗除了这个实际工作这些成就以外，他还有理论上的这个贡献我们读这个新约圣经一共有27篇，其中13篇是明确的非常说得明白，这个是保罗的这个书信，还有一篇这个希伯来书有至少有一多半人认为也是这个保罗的书信这是一个。再一个保罗的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把旧约和新约都统一在这个基督救恩的这个框架之下 旧约是为了预表我们这个主的到来，而新约是主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完成了这样一个救恩的过程啊，又借着这个复活啊，把盼望留给他的信徒，让我们每一天都有这样的这个勃勃的盼望啊。另外他也为我们的主献上了这个自己的生命，不仅在宣道的过程中受尽了苦难，最后他为我们的主献上了这个生命啊。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直全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个就是说在旧约啊，这里面所说的真道显明出来就是说耶稣基督啊。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成义啊。这个就是他对这个新旧约的这个律法和这个和恩典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啊。旧约的律法是我们训练我们，是我们一个导师引导我们，最终是要到这个基督这里来啊，使我们能够因为信耶稣可以被称义，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下一个那么可能有人要问，那么我们现在传福音我们要传什么呢啊？这个就是主在这个跟扫罗发讲话的时候一段话，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26章上。这个是扫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回顾自己得救的过程，回顾主跟他怎么说话的时候说的一段话。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们得蒙赦，又因信我们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传福音的一个宗旨，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是2000年前我们主给扫罗的命令，也是今天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传福音的这个过程使命也是这些东西，并没有改变所以这些话对我们仍然非常有意义，也是我们今天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如何看世界，如何看生命，如何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一个必经的这样一个信息在这里边所以我们有神这样美好的应许在这里面，又有这些伟大的使徒像扫罗、彼得，他们为这个传福音牺牲了生命，献出了一切，我们今天才有我们今天这么好的福分，能够聆听这些美好的信息，成为神的儿女。这个都是我们神给我们最美好的祝福，我们应该有这个感恩的心，每一天来享受主给我们的带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跟大家来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的看顾和保守，让弟兄姐妹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边都特别蒙你的保守，让他们在领受你的话语上面特别有得着。我们把感谢和赞美献给天上的父求天上父你特别关注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两个教会在合一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求天上的父你特别祝福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灵来指引我们，让我们的心归向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放下自己，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把这一切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我们也求天上的父你特别看顾保守我们下一周两个教会共同的施工，让我们在复活节里边能够更好的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弟兄姐妹有更好的这个交通，愿一切都能够荣耀你。以上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姐妹。